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该讲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了。这里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约翰这位受圣灵启示的福音书作者要改变之前快速播放的手法，现在要用慢镜头来描述下面的这些事件了。在前十二章当中，约翰回放了差不多有3.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而在接下来的五章经文当中，他将只回放一天内所发生的事情。尽管速度慢下来了，但是所描绘的绚烂色彩和表达的丰富情感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经过几千个小时的个人指导，在3年多的门徒强化培训，在给他们上了几百次课以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耶稣的门徒们就是没搞明白，他们就是跟不上。实际上，现在应该采取一些震撼人心、改变生命的行动了，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该做点什么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事情了，是时候了。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性。有个人和他的驴在路上陷进泥坑里了，驴的腿深深地陷在泥里，无论这个人怎么想法子，他都动弹不得。这个人冲着那头驴大声地吆喝着，使劲拽着缰绳，但都无济于事，驴就是一动也不动。就在这时，有个农夫经过这里，他马上就明白了那个人所遇到的麻烦。农夫问：你需要帮助吗？
我确实需要些帮助，不过好像没什么用，我已经冲着驴喊了半天了，他就是不动弹。
我有办法，那个农夫说。他走到路边，捡了一个很粗的树枝，用它来击打那只驴两个眼睛之间的地方。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用一种很随便、很平常的语气说：走吧。那只驴马上就往前走了。驴的主人说：我不明白，我拽他的缰绳，站在他前面冲他大声的吆喝，但他就好像是什么也没听到，而你用正常的音量跟他说话，他居然就听你的了。那个农夫说：没错，不过我是先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你认为主耶稣不需要先引起他的门徒们的注意，那你可需要重新再考虑一下。在马太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把圣经先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强壮的雷之子和他们弱小的妈妈一起来到耶稣面前。这位母亲和他那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把耶稣拉到一边。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0章20到21节的经文。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大家能想象一下吗？这两个大男人站在那儿，当时很可能看起来还有点腼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就好比你亲爱的妈妈拉着你的手进了你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对他说，老总，我儿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他当公司的副总经理，可以吗？我在想，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妈妈可能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好妈妈都是一个天生的拉拉队长，坚信他们的孩子应该担当首席的位置，否则就一定是那个头的错。我的孩子们最爱的就是他们的妈妈，她甚至在我们儿子的足球队聚会的时候还得了一个最佳欢呼者这么个奖项。我觉得我母亲也很了不起，在我刚满25岁的时候，所有我从前做过的坏事突然从我母亲的脑海中被抹去了，那些记忆全部消失了。然后从那一刻起，如果你再听她谈起我来，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从孩子到成年人，我都是一个模范学生、模范公民、模范儿子。在他的眼里，我是十全十美的。我可不想去触动他从前的记忆，因为我很享受听他的夸奖。所以，考虑到母亲们的这种天性，我对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所做的这件事情，没有觉得有多么糟糕，也没有觉得有多么意外。不过，我还是无法相信，雅各和约翰会站在那儿让他们的母亲去替他们说话。请大家看看其他的门徒对此的反应，第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说明雅各和约翰不仅站在那儿允许他们的母亲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其实是他们让他去的，所以其他的门徒才会恼怒他们俩，而不是恼怒他的母亲。雅各和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有几个。首先，他们想要有威望的名声。根据路加福音第22章的记载，就在约翰所描述的最后晚餐之前，门徒们正在争论谁应该在神的国里伟大。其次，他们这样做呢，还想要得到一个显赫的地位。也就是说，就在主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门徒们还没有做好开展服事的任何准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从主那里学到耶稣身上最主要的品格。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5到8节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此时，这些门徒们根本就没有预备好。我在想，如果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还是在为了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争来争去的话，那么在耶路撒冷建立最早的教会时，他们肯定会争论，看谁的福音果子结得多，看谁传福音触及到的外邦人多。他们肯定会争论这个，争论那个，到底谁应该当老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早期教会在创建一个月之后就会自我消亡了。 该做点什么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事情了，是时候了。该用某种方式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来唤醒他们了，并且要让他们终生难忘。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一到二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一到二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在这里呢，我要先给大家讲讲相关的背景。我要在这里先停一下，因为这节经文对我触动很大。如果你把这几卷福音书放在一起来看，我相信你会发现耶稣实际上洗了犹大的脚。我相信犹大是在主耶稣设立主餐之前离开那里的，但是他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对他的服侍。我们跳到第十八到十九节那里来看一下。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这么说吧，因为只有神能预测未来，所以呢，我要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话，等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会意识到这是证明我的神性的又一个证据。我们接着看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主耶稣的预言是在第二十一节中。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们后面会专门来谈加略人犹大这个人，不过呢，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这与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有关。这个疑问就是，主耶稣是怎么给加略人犹大洗脚的呢？我知道，要是我来洗的话，我会草草的给他洗一下，再好一点的话，我会换一盆滚烫的水，或者是掺杂着冰块的冰水来给他洗脚。至少我会把它放在最后一个，这样的话呢，轮到给他洗的时候，那盆水早就变得浑浊不堪了，那个擦脚的干毛巾呢也就早已经湿透了。而且我还会碰巧把脏水弄到他的衣服上，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给他洗脚。况且我们绝不会给那些一踢脚来回报我们的人洗脚，绝不会。我们会洗那些漂亮的充满爱的脚，我们会洗朋友们的脚，但我们绝不会给那些背叛我们的人，那些背信弃义的胆小鬼洗脚。我们不会给那些不忠不义拒绝你的人洗脚。但是主耶稣却要这样做。我们回到一开始的第三到四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停一下，这一节我们读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个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在第三节里 又把耶稣的简历说了一遍呢？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还有四到五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就洗门徒的脚。我认为约翰在第三节提到了耶稣的简历，是为了说明耶稣本该得到特殊的对待，因为他是从父神那里来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还要回到神那里去。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约翰这里到底想做什么。当我双胞胎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个礼拜天，他们的主日学来了一个新的老师，是个女大学生。几周后，她告诉了我那个周日发生的一些事情。主日学里有个规定，就是孩子们必须要等到家长来接的时候才能离开主日学教室。那天下课以后，我那个双胞胎的儿子已经准备好要冲出去获得自由了。这位新来的老师呢，拦住了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能离开。他们表示抗议，我们可以走了，一直是这样的，从今以后再也不可以了，那个新老师斩钉截铁地说。我其中的一个儿子掐着他的小腰，带着权威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他说不知道，他是谁？我儿子说，是戴维牧师。我希望当时我儿子说是教会的头，不过那个称谓已经被占了。我对那个老师说，我希望我儿子的回答没有让你改变你的立场。他说没有，实际上后来我吓了你儿子一跳。我当时盯着他，对他说，我才不在乎你爸爸是谁呢，你就是不能离开这个教室。多么好的回答，太精彩了。我们成年人也会犯同样的毛病。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市长他三姑的小舅子的外甥。哇塞，好大的来头。约翰在讲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之前，好像是先做了一个铺垫。想想看，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至高无上的神。第三节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应该让门徒来给他洗脚，而不是他来洗门徒的脚。约翰是在提醒我们，耶稣的父是谁。在我们继续学习这段经文之前，有必要把当时的文化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巴勒斯坦地区的道路并不平坦，也不干净，在天气干燥的时候，路上的尘土有好几公分厚，那么到了下雨的时候呢，路上就覆盖了一层黏糊糊的泥巴。一般人穿的鞋都是那种普通的拖鞋，对两只脚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家门口呢，总会放着一个大水盆，还有随时来服侍的仆人。当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拿着那种长把的勺子从水盆里舀水，把客人的脚冲洗干净，再用干毛巾把它擦干净。在这个故事场景中很清楚，现场有一个水盆，还有干毛巾。但是跟耶稣在一起的这帮门徒当中却没有仆人。这可是个坏消息。在那个年代，人们在铺在地上的简易垫子上躺下，用胳膊肘把身子撑起来，桌子很低也很简朴，通常是用长方形的大块木头做的。这种姿势呢，意味着如果你的脚不干净，那 那么坐在你旁边的人肯定就会发现。但是当时没有人动弹，看起来这些门徒甚至都没打算洗自己的脚，当然也没有一个自愿去洗别人的脚。第四节说，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这说明他们刚刚坐下来要吃饭，或者他们刚刚吃完了饭。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四到五节，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可以往下看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耶稣问他们：你们知道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吗？回答显然是：你洗了我们的脚啊。所以耶稣说这话一定还有其他的含义，要不然他不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么答案就在第十三到十四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有些基督徒说，耶稣是在设立教会的另外一个圣礼。经文中说，我们应当彼此洗脚。现在呢，也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洗脚的，称之为圣礼的仪式。弟兄姊妹们呢，彼此定期的去洗脚，就像遵行圣餐这样的圣礼一样。但是实际上，耶稣不是给了他的门徒一个命令，而是给门徒做了一个榜样。这不是个命令，这是一个榜样。大家可以注意第十五节的关键词，榜样。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也就是说，有无数种谦卑服侍的方式，耶稣只是说，去做吧。有意思的是，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当中，只有两处经文很明确地说，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在这节经文中是与服侍有关，另外那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是与受苦有关。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不去追求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的确要追求在苦难中顺服。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彼此洗脚，但我们的确要追求谦卑的服侍。所以耶稣是在教导他们要谦卑的服侍。另外，大家注意到了吗？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发布一个正式的宣告，他没有站起来说：大家都听好了，我现在要展现一下谦卑，你们要注意看我的服侍。不是这样，他只是悄悄地从他坐的地方起身，拿了一条手巾围在腰上，用手端着一盆水，默默地开始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洗脚。这一幕令在座的人都目瞪口呆，现场鸦雀无声，恐怕连掉一根针大家都能听得到。门徒们嘴里吃的东西也忘了嚼了，嘴大张着。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奴仆以后，他们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也许其中有人已经开始轻轻的哭泣，现在神在洗他们那满是尘土的脚。接下来呢，彼得要以他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概念。彼得没有哭，他 他是精神过于紧张。我们来看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觉得这句话呢应该这么念，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是不对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换句话说，彼得，我后面会解释的。其实在七节经文之后我就会告诉你了。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在希腊原文当中，这句话采用了双重否定的形式，表示绝对禁止做某事。这种形式在圣经的有些地方呢，可以解释为神所禁止的。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这么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恕我直言，这绝对不可以。也许此时耶稣直起腰来看着彼得的眼睛，很平静地说，记录在第八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你把这几卷福音书放在一起来看，我相信你会发现耶稣实际上洗了犹大的脚。我相信犹大是在主耶稣设立主餐之前离开那里的，但是他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对他的服侍。我们后面会专门来谈加略人犹大这个人，不过呢，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这与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有关。这个疑问就是，主耶稣是怎么给加略人犹大洗脚的呢？我们绝不会给那些以 踢脚来回报我们的人洗脚，绝不会。我们会洗那些漂亮的充满爱的脚，我们会洗朋友们的脚，但我们绝不会给那些背叛我们的人，那些背信弃义的胆小鬼洗脚。我们不会给那些不忠不义拒绝你的人洗脚，但是主耶稣却要这样做。我们回到一开始的第三到四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停一下，这一节我们读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个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在第三节里又把耶稣的简历说了一遍呢？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三节，还有四到五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就洗门徒的脚。我认为约翰在第三节提到了耶稣的简历，是为了说明耶稣本该得到特殊的对待，因为他是从父神那里来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还要回到神那里去。约翰在讲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之前，好像是先做了一个铺垫。想想看，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至高无上的神。第三节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应该让门徒来给他洗脚，而不是他来洗门徒的脚。约翰是在提醒我们，耶稣的父是谁。在我们继续学习这段经文之前，有必要把当时的文化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巴勒斯坦地区的道路并不平坦，也不干净。在天气干燥的时候，路上的尘土有好几公分厚。那么到了下雨的时候呢，路上就覆盖了一层黏糊糊的泥巴。一般人穿的鞋都是那种普通的拖鞋，对两只脚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家门口呢，总会放着一个大水盆，还有随时来服侍的仆人。当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拿着那种长把的勺子从水盆里舀水，把客人的脚冲洗干净，再用干毛巾把它擦干净。在这个故事场景中很清楚，现场有一个水盆，还有干毛巾。但是跟耶稣在一起的这帮门徒当中却没有仆人。这可是个坏消息。在那个年代，人们在铺在地上的简易垫子上躺下，用胳膊肘把身子撑起来，桌子很低也很简朴，通常是用长方形的大块木头做的。这种姿势呢，意味着如果你的脚不干净，那么坐在你旁边的人肯定就会发现。但是当时没有人动弹，看起来这些门徒甚至都没打算洗自己的脚，当然也没有一个自愿去洗别人的脚。第四节说，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这说明他们刚刚坐下来要吃饭，或者他们刚刚吃完了饭。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四到五节，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可以往下看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耶稣问他们，你们知道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吗？回答显然是，你洗了我们的脚啊。所以耶稣说这话一定还有其他的含义，要不然他不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么答案就在第13到14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有些基督徒说，耶稣是在设立教会的另外一个圣礼。经文中说，我们应当彼此洗脚。现在呢，也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洗脚的，称之为圣礼的仪式。弟兄姊妹们呢，彼此定期的去洗脚，就像遵行圣餐这样的圣礼一样。但是实际上，耶稣不是给了他的门徒一个命令，而是给门徒做了一个榜样。这不是个命令，这是一个榜样。大家可以注意第15节的关键词，榜样。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也就是说，有无数种谦卑服侍的方式，耶稣只是说，去做吧。有意思的是，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当中，只有两处经文很明确地说，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在这节经文中是与服侍有关，另外那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是与受苦有关。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不去追求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的确要追求在苦难中顺服。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彼此洗脚，但我们的确要追求谦卑的服侍。所以耶稣是在教导他们要谦卑的服侍。另外，大家注意到了吗？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发布一个正式的宣告，他没有站起来说，大家都听好了，我现在要展现一下谦卑，你们要注意看我的服侍。不是这样，他只是悄悄地从他坐的地方起身，拿了一条手巾围在腰上，用手端着一盆水，默默地开始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洗脚。这一幕令在座的人都目瞪口呆，现场鸦雀无声，恐怕连掉一根针大家都能听得到。门徒们嘴里吃的东西也忘了嚼了，嘴大张着。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奴仆以后，他们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也许其中有人已经开始轻轻的哭泣，现在神在洗他们那满是尘土的脚。接下来呢，彼得要以他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概念。彼得没有哭，他是精神过于紧张。我们来看第6节。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觉得这句话呢应该这么念，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是不对的。我们继续来看第7节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换句话说，彼得，我后面会解释的。其实在7节经文之后我就会告诉你了。我们接着看第8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在希腊原文当中，这句话采用了双重否定的形式，表示绝对禁止做某事。这种形式在圣经的有些地方呢，可以解释为神所禁止的。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这么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恕我直言，这绝对不可以。也许此时耶稣直起腰来看着彼得的眼睛，很平静地说，记录在第八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相信这里的无份的份这个词是指相交的关系，是与神亲密的关系，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现在彼得似乎明白了，所以他在第九节大声地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这么说吧，给我来个全套的吧，从头到脚，一点儿也别落下。下一节经文很重要，我们来看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节经文提到了两种洗礼，或者是两种洗，在希腊原文当中呢，也是两个不同的词。第一种是完全洁净的洗，这将持续到永远。第二种洗是洁净你的脚，这种洗每天都需要。第一种洗是重生，你只需要一次，只要得救一次就够了。或者就像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所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这之后就是挽回的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需要这样的洗，因为与神亲密相交的关系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恢复。那间屋子里有一个人，虽然他的脚给洗干净了，但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圣灵的洗。请大家看第十到十一节，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里大家要注意，我相信有很多人觉得他们与神的关系没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请求耶稣洗了他们的脚，也就是他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他们跪下来承认他们的罪，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请求耶稣拯救他们，给他们一个全身的洗。有一件事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的一个孩子在外面玩，后来他跑到我们地下室的壁炉那里，打开壁炉的小铁门，那里面有很多木头烧过以后留下来的灰烬，他抓起那些灰烬在头上和身上抹得到处都是，他想装扮成一个魔鬼，那模样也的确是挺吓人的。我妻子看见后脸儿都变白了，而我则迅速拿起了摄像机给他录了一段，我想等以后给他的小朋友们来看看这段录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妈妈或者是我是绝对不允许他再踏进我们家门半步的，我就出去拧开在外面的水龙头，在外面把他从头到脚冲洗干净，那些灰烬就变成了黑泥，从他的脸上头上身上慢慢的流淌下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儿子说，爸爸，你把我的脚洗干净就行了，我就可以去吃晚饭了，只洗我的脚，这样行吗？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竭尽全力的保持自己的脚干净，从来没有经过重生的洗。这个信息是给那些还不信的人的。那么给那些已经相信的信徒的信息又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给信徒们的信息。彼得 你的脚如果不干净的话，我就不能与你相交，你也不能与我有亲密的关系。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受了重生的喜，得救了。从那以后，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脚常常会弄脏。主耶稣是在说，只要你的脚是脏的，你就不能与我交流。与神交流之前，必须先洁净自己。今天我们当中的有些基督徒需要洁净你的脚，有些人现在没有服侍主，是因为你还没有与神相交。你没有与神相交，是因为你在隐藏自己的罪，你的脚是不干净的。主会为你做你所需要的，他爱你，水也已经准备好了。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主要信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洗你的脚，而是洗别人的脚。我们先回到第十二到十四节，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现在跳到第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的有福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当中的意思是幸福满足。你想要幸福吗？那就要留心你那双满是尘土的脚。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七节，很多基督徒会说，你们既知道这事，就有福了。知道了就有福了吗？不是。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幸福不是知识的结果，而是应用的结果。在这个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幸福来自于做这些事情，这个乐趣来自于卷起我们的袖子，把手巾围在腰上，然后默默的、恩慈的、愉快的去洗别人的脚。现在我来根据这段经文给大家总结几条应用的原则，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来去应用。第一条原则，洗脚意味着你要放弃得到适当回应的权利。请大家听好，第一条原则，洗脚意味着你要放弃得到适当回应的权利。我们通常愿意去洗那些能回报我们的人的脚，回头他们再来洗我们的脚。对于那些带着感恩、带着爱和对你的认可再来给你洗脚作为回报的人，如果你只愿意洗这些人的脚，那你其实没有效法耶稣的榜样来洗脚。很多基督徒从来不给别人洗脚，不去服侍人，是因为在生活中这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回报。大家想想看，这十二个门徒，主耶稣洗了他们每个人的脚，但是他们对此的回应是什么呢？多马依然怀疑他，犹大依然出卖他，彼得依然不认他。不过主耶稣还是洗了他们的脚。所以大家记住第一条原则，洗脚意味着你要放弃得到适当回应的这样的权利。那么第二条原则，大家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就是洗脚意味着你要放弃由你来选择服侍对象、服侍方式和服侍时间的权利。洗脚意味着你要放弃由你自己来选择服侍的对象、服侍的时间和服侍的方式。如果你只能按照你自己的方便来给别人洗脚，那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仆人， 如果你只能在你心血来潮的时候洗洗脚，那你给人洗脚绝不会持久。我们教会充满了双脚满是灰尘的人，我们有一大群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去洗他们的脚，我们有为数不少的老年人，我们需要有人去洗他们的脚，我们还有人数众多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我们需要有人去洗他们的脚。路德·汉姆卡金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做《我怀疑》，写得非常好。诗是这样写的：主啊，你知道我是如何侍奉你，在众人面前我热诚无比，你也知道我在姊妹聚会中多么渴望为你讲道，你知道我是多么热血沸腾的服侍，积极推动各种团契小组，你也知道我在查经班中是何等的热爱真理。但如果你指着一盆水，在一间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的屋子里，要我去给一位弯腰驼背满面皱纹的老妇人清洗她那双结满老茧的脚，而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怀疑我会如何回应你。另外，大家注意到了吗？约翰根本没有告诉我们那天晚上耶稣是否洗了他自己的脚。有人自愿去洗主的脚吗？耶稣拒绝了他们这样的请求吗？我相信在上完这次课以后，门徒们会围在他们所爱的主和老师身边来服侍他。几年后，这次教导的信息影响依然深远，因为他们当中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都在尽心服侍他们的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们的主曾经在四月的一个燥热的夜晚成为他们的仆人。天父，我们带着感恩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这段的经文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信靠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何等的谦卑，他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一切的主宰，但是他居然愿意去洗他那些门徒污秽的脚，这是一个只有仆人奴隶才去做的事情。父啊，我们的主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榜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甚至于现在我们都无法想象我们在天上的主竟何以谦卑到这样的程度，因为他爱我们太深了，并不是我们配得他这样的爱，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爱，他不仅谦卑地来服侍他的门徒，他也谦卑地走上了十字架以至于死。父，当我的主，当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众人面前谦卑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那样做呢？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完美的谦卑的榜样，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心智，求你的圣灵也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来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成为你谦卑的儿女，成为这个世上谦卑的榜样，来传扬你的美名。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谦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